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祷告，来到主的面前。爱我们的主，我们早晨奉你的名在这边聚集，渴望你自己的话语如同生命的粮，如同我们生命的光，引导我们，照亮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不但如此，也叫我们能够把你所赐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能够活在世人面前，能够叫世人看到主，你是世界的光，你是永远的主，我们可以一起来跟随你，活在你自己生命的丰富与美好的里面。圣灵啊，求你充满我们，在我们当中，也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国度和你自己永远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自己生命的丰富的里面。圣灵呢，也来引导我们，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正在我们当中，你在这个世界，你也要引导这个世界能够脱离黑暗，进入神你自己为我们预备的光明的国度里面。主啊，我们就是来仰望你，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圣灵的能力也是浇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活在你的心意的里面，让教会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明灯照耀，能够显出你自己的慈爱和你自己的救赎和你自己永远的国度来。主，我们就是向你仰望，一切的祈求、感谢跟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早晨我们一起要从登山宝训里面来学习怎么样在这末后的世代里面让主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让主的生命能够使我们能够活出来，能够活出来。有一个故事啊，是隆美尔牧师他提到的，就是讲到有一个高尔夫球的这个名将，那么就是我们叫他奇奇啊。那么他有一次买了一部这个新的这个跑车哈，非常名贵的这个跑车，所以就想说试开看看。然后就邀这个隆牧师，就是去跟他试车。那么这个车开起来也真拉风哈，就是在这个纽约的大街上啊，对不起，在应该是在洛杉矶的大街上，这个横冲直撞哈。然后就是虽然开得很快哈，但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人是运动名将，所以他也就是开得蛮稳的。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经过红绿灯的时候啊，就是红灯他都不停车的，所以这个隆牧师坐在车上就觉得有点紧张啊，说：“哎，那个七七啊，你没有看刚刚那个是红灯，你怎么闯红灯啊？”哈、啊、呀，他说：“我哥哥教我开车啊，就是他看到红灯都不停车的，所以我也这样子开车。到了另外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哎，怎么又是冲过去了哈？那么就是隆牧师说，如果你继续再闯红灯啊，那我就不坐你的车了哈。所以就是这一路上本来是很愉快的哈，现在是开始有一点紧张了。那么然后继续到了另外一个红绿灯的时候。不过这一次是绿灯啊，绿灯，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奇奇就踩了刹车，就停在绿灯的前面了。这个隆牧师他就不懂了，他说：“哎，奇怪了，现在是绿灯，我没有叫你绿灯停下来啊。”他说：“你为什么要停车呢？”那么这个奇奇就告诉隆牧师，他说：“因为我怕在绿灯的时候，我哥哥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我不知道 当你在赶时间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你碰到红绿灯，你会是很不耐烦呢，还是看看左右没有人就冲过去呢，还是怎么样啊？我们从郊区过来啊，进入到 Boston 很不习惯的就是红绿灯很多，单行道很多哈、啊，这里可以转，那里不能转啊，很多很多的这个交通规则哈、啊。那我也发现，就是说很多的交通规则并不一定就是很多的红绿灯，但是交通的次序啊，好像我们在郊区开车还比较这个客气一点啊，客气一点。有人要经过这个要横跨马路，不管有没有这个行人穿越道哈、啊，总是会停下来的，让人先走的。那有这个 stop sign 的时候啊，一定就是完全的停下来。然后有的时候是 four way stop sign 的时候，那么你如果碰到一些老先生啊，很麻烦，就是他一定要让你走，虽然他是先到的哈、啊。所以等来大家等来等去啊、哦，除了来这个来贵教会讲道以外啊、哦，我不是很喜欢进 Boston 啊，因为 Boston 的交通实在是不敢领教哈、啊，不敢领教。不过想一想看哦，就是红绿灯嘛，也就是都市生活的一个部分啊。如果你要像郊区一样，就是想开快就快，想开慢就慢，要停就停，要走就走，可能你会出问题的，是不是？我想这是你们的经验啊，你们的经验就是，如果这些耗资都取消的话，当停电的时候，这些灯都不亮的时候，那么请问，你说那个时候是你开得比较快呢，还是比较慢？比较慢，为什么？因为你还是每一个路口怎么样，不管那个灯有没有闪，是红灯是绿灯，只要到了路口你就非停下来不可，你要是不停下来怎么样，你就会出状况。所以红绿灯其实在都市里面是什么，是有好处的，是有好处的，不但是有好处，而且是可以帮助你能够更快的到达你所要去的地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也给我们一些交通规则啊。如果我们按着这些交通规则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要我们去的那个地方会比我们自己走来得怎么样，来得稳，来得快。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觉得说该走的时候啊，像琪琪跟他的哥哥有他自己的一套交通规则的时候，那么这一套规则在城市里面，在世界里面，我们就会发现会出问题的，会出问题的。所以如何从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找到一条我们能够在主的带领里面活在他的心意里面的一条路是非常重要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告诉我们耶稣对他自己的百姓的一个教训。那么前面这个三到十二节，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八福啊，八福。那么事实上八福这段圣经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意怎么样在主的话语里面能够不断的更新而变化。所以有人把八福比作就是这个新约里面的这个十诫哈，旧约里面有十诫，那新约里面是什么？是用八福来引导我们的。那么十诫是讲到生活外在的生活，那么八福却是讲到我们心灵里面怎么样照着主自己的带领来活在他的心意里面。 那么这不但是整个登山宝训的一个核心，是一个他的这个开宗明义，也可以说是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告诉他们天国是什么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说登山宝训，我们可以说八福是天国的大宪章，那么是人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头最重要的一段耶稣的教训。好吧，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圣经哈，再来看这一段圣经，然后我们也同时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来思想，教会设立在城市的里头，我们活在一个都市的里面，怎么样让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他所给我们的一个生命之道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八福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就是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自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这一段话的对象是那一些愿意来到神面前，愿意来到我们的主面前的人，他们所要听的。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共有五处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是只看就是登山宝训的这一个部分。当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就坐下来。哎，这跟我们平常讲道不一样哈，我们平常唱歌的时候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什么呀，坐下来。现在是什么，耶稣坐下来，然后门徒到他的跟前来，反过来啊，反过来。不过这里当然就是有他们当初的一些讲道的一些习惯啊，但是这个习惯里面也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我刚刚提到马太福音耶稣的特别的讲论的时候，都提到耶稣就坐下来。那么这坐下来其实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什么，他是天国的王，他现在要教训他的百姓。所以天国的王教训他的百姓就是怎么样，是坐下来的，是坐下来的。所以从这段话里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渴慕八福里面讲到的清心啊，使人和睦啊，这一些福气能够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其实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国度里面，我们是他的百姓。如果我们带着这样子的心，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这段经文从虚心开始，一直讲到为义受逼迫，其实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我们愿意来到这一位王，这一位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教训的时候，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换句话讲，虚心是一个进入神国度的一个开始，一个开门阶，门打开来了，你虚心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天国就向你敞开。那么为义受逼迫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为着神的义，神的国受逼迫的时候，他仍然欢喜快乐。那么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的生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全然的被改变过来，他能够在世界逼迫他的时候他仍然欢喜快乐，表示神的国已经临到他，神的国的生命的本质已经在他的生活里面，在他的世界里面已经完全了。所以八福不仅是讲到八种福气，八福其实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人来到神的面前心灵的更新与改变。然后进入到十三到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当我们的生命经历的改变，耶稣基督的生命借着他的道改变了我们以后，会带出两种不同的生命来。一种的生命是 盐的生命，一种是光的生命，好不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哈，马太福音五章这个13到16节的地方，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的。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耶稣的教训，对着这一些来到他的面前成为天国子民的这一些门徒，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先来看世上的盐这一件事情，对门徒或者说对你对我而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那么这里提到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便人践踏了。从后面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所赋予给我们的生命的性情是能够改变我们的。那这个改变不但是内在的改变，也会带来外在的改变。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我们的生命的性情却不能够影响到这个世界的话，那也就像是失了味的盐一样。所以这段圣经其实是对一位来到神的面前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的人，来可以说是来试试看到底他的生命是一个只有宗教外表的呢，或者是只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一个救恩呢，还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借着我们相信耶稣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性情是会改变过来的。盐有两方面的意思，在当时巴勒斯坦的这个环境的里面，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调味，可以调味。那这个是其实不仅是巴勒斯坦啊，其实就是从古到今，从这个中到西啊，所有的地方我们都知道，盐是在我们烹饪，在我们食物的里面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盐代表它可以调味，而这个调味在另外一段耶稣讲到盐的经文里面，在马可福音9章50节这样说，他说，耶稣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所以这个调味落实在生活里面的时候，就讲到说，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命应该是有耶稣基督的和睦在他的里面，他生命的性情应该是一个和平之子，也是在八福里面讲到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换句话讲，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个和平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是一种生命的性情。第二方面讲到的就是盐的另外一个功用，就是防腐。如果弟兄姐妹是从北方来的，比较寒冷的地方生长的，在冬天的时候盐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食物都是怎么样啊，在夏天的时候，在秋天的时候，这个东北这个大白菜等等怎么样，先怎么样腌了以后收藏起来，要不然的话冬天就没有怎么样，就没有蔬菜吃了哈。在很多的地方都是一样，那么不仅是寒冷的地方是这样子，其实炎热的地方、干旱的地方也是一样，盐能够防腐，让食物不会变坏。 那么从生命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充满许多的混乱，这个嫉妒、贫穷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盐代表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能够防止世界继续的进入毁灭跟败坏的里头。那么是从生命的性情里面来看，一个跟随主的和平之子能够使这一个混乱的、纷争的、暴力的、凶杀的这个世界里面，能够因为有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里面而改变了这个世界，改变了这个世界。这两个生命的性情在这里，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这个盐是一种生命的性情。除非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这样生命的性情是不可能在我们身上彰显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这样说，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这个所以就有问题了。所以怎么说呢？所以我们要做世上的盐，所以我们要做世上的光。我们有没有常常这样子说呢？当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里面把耶稣的福音、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当作律法了，当作律法了。怎么说呢？我记得台湾大学的这个一个基督徒团契啊，他们叫做光盐团契，光盐团契哈。如果有从台湾来的可能知道哈，就是这个团契是很有名的哈。那么有一次他们请了一个这个很有名的这个牧师哈，去他们当中啊，去他们这个光盐团契讲道。那么这个牧师就问说，哎，你们叫光盐团契，那么光盐是什么意思呢？那光盐就是我们要做世上的光，我们要做世上的盐，跟我刚刚讲的一样。这个牧师说错了，你们不是世上的光哈，你们做不了世上的光，你们也做不了世上的盐。除非怎么样？除非你们是，要不然你做不来的。除非耶稣基督生命的光赐给你，你是做不了光的啊。很多东西宗教的外表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像圣经里面说的，我们可以装作有敬虔的外貌，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成为光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在这混乱的世界里面多一个人就多什么，就多一个麻烦了。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带给这个世界和平的。除非怎么样？除非耶稣把和平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要彰显出来，要对这个世界有所帮助，对周围的人能够带来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的时候，我们是绝对的需要什么？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够带给这个世界任何的改变，除非我们的生命被耶稣改变，除非我们的生命经历前面八福里面讲的虚心哀痛来到神的面前，被神安慰，被神鼓励，甚至被神建造，成为一个满足的生命，连续人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不然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解决世界上的问题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改进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的 认为靠着善行要成全的，其实到头来我们看到，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而不是为着神的国，而不是为着别人生命的好处的缘故。除非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而这个改变的一个开始，就是八福里面的第一句话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除非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让天国的生命，天国子民的生命能够临到我们。而当我们仔细的来研读八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八福其实并不是告诉我们一个只是告诉我们天国有多好而已。其实八福乃是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话，借着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继续不断的改变的。如果你读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如果八福是讲到天国的祝福的话，那么这个次序好像很奇怪哈，很奇怪。但是如果你详细的来看它里面的内容啊，其实八福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结构在那里的。前面的四个福讲到我们内在生命的一个改变，虚心、哀痛、温柔跟饥渴慕义，是内在的我们生命的一个转变。从虚心哀痛里面尝到神的安慰跟鼓励，尝到神所赐给我们天国的地图，以至于我们看到我们愿意让神的义成为我们的义，这是内在生命的一个改变。从连续人开始一直到为义受逼迫，是看到内在生命的改变在我们里面带出外在的一个影响。时间的关系哈，我用一节经文来解释，也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内在生命像盐一样的生命，也要像光一样彰显出来，这是后面四福我们所看到的。那么我就讲连续人好了，耶稣的话这样说，他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请问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连续人的人，连续人的人，他是先蒙主的连续呢，还是后蒙主的连续？他是先连续人，还是先被主连续？看一下经文，看一下经文，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照字面上来看是什么？当他们去连续人的时候，主就怎么样？就连续他。但是如果你把前面的四个福跟连续人的这个福摆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不是饥渴慕义，你得到从神那里得到饱足的话，你有没有可能连续人呢？没有的。所以是先怎么样？从前面四福来看，我们是先蒙连续。那么为什么耶稣的话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呢？这里讲到的是一种动态的生命，换句话讲说，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蒙，就是得到饱足的，得到丰盛生命的人，那么他生命里面有一种性情，就是什么？这个丰盛的生命不能够继续的只是放在他的内在的生命里面，他必须要怎样？他必须要把它活出来。他活出来的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去连续人。当他去连续人的时候，会带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来？就是主的连续，主的恩典，主生命的连续，生命的能力会继续的在这样子的人的里头。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 其实一方面是看到我们必须要有主的生命在那里头，第二方面当主的生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必须把它活出来，我们必须去连续人，这个生命才能够继续不断的在我们里面能够改变过来。所以最后讲到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完成，没有错，它是没有完成的，但是怎么样，它也是完成的，因为你已经进入到一个动态的，天天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改变的一个这个生命的一个道路上面了。这是我们所说的神的国，神的义临到我们。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就是我们祷告主祷文的时候，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请问神的国临到我们没有？临到我们了嘛，对不对？但是为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求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讲说愿你的国降临就表示怎么样，还没有临到嘛，是不是？这个是天国的一个奥秘啊，这也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一个奥秘，就是什么，就是我们首先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国才临到我们。但是这个国要怎么样能够成全呢？是继续我们继续不断的活在光的生命里面，我们继续不断的活在盐的生命里面，我们继续不断的活在连续人的生命里头的时候，神的国会不断的在我们当中，直到什么，他来的时候完全的成全。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这样说哈，他说神的国其实是什么，是已经临到我们，已然哈，已然，另外一方面是什么，未然哈， already but not yet 哈，那中文说已然，已经的已，未是什么，还没有，已经临到我们，但是还没有怎样，还没有成全。换句话讲，神的国度是在你我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身上继续不断的在那里成全。那么耶稣的话提醒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把从耶稣基督领受的这个生命你要活出来。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内在生命的性情你要把它活出来，第二个，内在性生命的性情要成为你外在你的生活对这一个世界的一个影响在那里头。耶稣说他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这个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包括我们内在的，我们追求神的话语，我们追求圣灵的时候，那个内在的生命性情的改变，使我们能够不再忧虑，我们可以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得到更新。那种内在生命性情的改变应该是在什么，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不断的改变我们，也包括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因为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么这个城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讲到就是圣城代表什么，代表神的百姓居住的地方。那么神如果耶路撒冷叫做圣城的话，那么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就叫做什么，就叫做圣民了。如果教会是神的百姓聚集的地方的时候，那么教会应该也就是像圣城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我在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什么，都是圣民，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让我们从黑暗里面，从死亡当中被耶稣拯救的人。如果你到今天你来到教会，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 那么你不太能够明白这一句话。但是你不要，今天早晨我告诉你，你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不是因为你做什么，或者是你没有做什么，所以你不能够成为圣民，你不能够成为圣徒，而是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因为你不能够靠着做什么来改变你自己的生命的，除非你来到神的面前，除非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二方面，如果你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你清楚知道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你的罪，你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回到神的国度那里去，你有这样子的把握的人，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的生命必须是天天不断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更新，能够改变，不断是内在的生命，你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你对你这个周围的人的影响，你对你的亲人，你的同事，应该是能够有生命的影响力在那里头的。第三方面是讲到教会本身也应当是如此，讲到城造在山上的时候，耶稣是对着他的门徒说的，换句话讲，这些门徒也就是将来建立教会，也就是这些教会的根基的这一些人，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个你们也应该指的是教会而言。我们从后面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的话提到说，教会的时候应该在这末后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像什么？像明灯照耀一样。启示录讲到说，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讲到像金灯台的教会怎么样，它能够在黑暗的世界里面显出光明来。我们上个礼拜这个 open house， 因为7月18号13号，我们前一阵子跟你们报告的，就是 Nashua 教会的这个买堂，终于怎么样，在这个我们标了以后，这个整40天哈的这个 closing 的这个 period 里面，在最后一天 closing 的最后的这个 date due date 的最后一天 closing 哈 ，closing 就代表什么？再也没有枝节哈，不会说这个拿到 offer， 然后最后再搬不进去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上个礼拜天做完礼拜，我们就先去了哈，还没有装修好，我们就先去了。我们大家就进去在那里面，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也在那里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献给神，好不好？很漂亮的房子哦，就我们现场礼拜的时候啊，欢迎你们来啊，应该是在感恩节的前后的时候，我们预计那个时候我们会全部装修好呀。非常漂亮的一个外表是一个这个教堂的建筑，但是里面是一个球场，篮球场啊，所以又可以打球又可以敬拜神，非常的好。我问弟兄姐妹说，那么神把那么好的这个佳美的之地，又是那么理想的一个价钱，我们用45万买的，加上税，加上欠的税等等，大概50万出头啊。原来我们4年前标的价钱是82万5千块，还没有买到啊，大概差不多一半多一点的价钱我们买了，好不好？好。不过我们在思想一件事情啊，我最近听到一个故事啊，讲到一个教会他们就是搬家的故事，搬家的故事，他们就是从一个地方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就是把他们原来的堂就卖掉了。那么因为这个买卖的过程是有一些这个商业的这个，所以有一个执事的这个太太哈， 那就是他很想知道说他们这个糖卖给谁了，但是因为在买卖的过程里面还没有 closing 以前是怎么样，是不能够这个 information 是不能够 open 的，所以他的先生一直没有告诉他，所以等到这个房子 closing 以后，他们的糖卖掉以后，那么他就去看了哈，他就去看，他看这时候刚好这个买的这个买的人也是一个这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啊 ，open house 啊，所有的邻居都可以去。那结果他才知道说买的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团体，而且这个佛教的团体就是很 open 啊。他们就 open house， 然后弄很多吃的东西啊，也不一定是吃素的东西，哇，就邻居就在那里吃喝快乐，所以他就想说，他不倒不是想说去吃一下哈、啊，他只是想看看说，到底他们怎么样啊，就是看就是他们搬走的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进去了啊，就跟这些人就聊天啊，干什么干什么，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没有人在记得他们以前这个教会曾经在那里。如果耶稣基督的教会，如果我们也现在也提醒我们，我们现在从一个地方要搬出来，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如果我们搬走了，周围的邻居，周围的这一些 community 的人，他们并没有察觉到说有一个教会搬走了，或者说他们也不 care， 他们也不在乎这个教会现在不在他们的这个社区当中，不在他们的 community 里头，你说这样子的教会是不是造在城上呢？是不是城造在山上？不能隐藏呢，他们是隐藏在都市里面的教会啊，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消失了怎么样也没有人知道啊，很可悲啊，很可悲啊。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搬走的时候，我们周围的邻居是不是不知道我们在那里聚会的，大概我们前后七年搬了五个地方，是不是我们搬走人家都不记得？第二个，是不是我们从此以后，我们买了糖，进入了应许之地以后，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买的那一块地啊，跟糖有 4.13 个 acre。我就想到一句话哈，是一个东北的弟兄教我的哈，他说三四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他说那个头要卷舌，是不是从此以后拿成华人圣经教会搬到那个地方以后，就过着快快乐乐的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的日子，那这就是这样子。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下次搬家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你搬走了，没有人 care， 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存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这末后的世代里面，特别在城市里头，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城市是代表神的国度彰显的地方。耶路撒冷的教，耶路撒冷，大卫设立耶路撒冷成为京城的时候，是要把圣殿放在耶路撒冷里头的。神把纽英伦中华基督教会放在 Brookline 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从耶稣基督里头那领受的使人和睦的生命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这个社区？ 这个周围的社区有没有因为教会在这里设立的缘故，有暴力、偷窃、杀害、毁坏的这些事情能够减低下来？这里面有需要的人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是不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光照他的里面，使他心里面得到安慰？我们如果看盐的生命，我们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改变这个世界呢？教会怎么可能改变 Boston 这一个城市呢？没有错，我们不能够讲到饥饿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解决，我们真的不能够解决，我们要承认我们能力有限，我们真的不能够解决世界的饥饿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个没有饭吃的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顿饭让他吃饱。你不能够解决世界的败坏，但是因为你的存在，你可以使得在你周围的人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他和平的生命、安全的生命、使人饱足的生命，可以因为你的缘故，因为你给一个饥饿的人饭吃的缘故，这个世界饥饿的问题因为你的摆上的缘故，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的结论是什么呢？第一，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要不然我们不可能成为盐，成为光，除非耶稣基督改变我们。我们也做不了盐，我们也做不了光，我们需要耶稣先来改变我们。第二，教会在这末后的时代要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内在生命的性情要借着基督徒活出来的时候，连续人的生命、使人和睦的生命能够影响我们周围这个世界。最后我们看到，当我们这样子活的时候，耶稣说，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其实不是告诉我们要靠着我们的行为来什么来称义，乃是当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神的义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有好行为能够彰显在这个时代。而当我们彰显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要看见神，要看见神的慈爱仍然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他们会把什么？他们会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最近的祷告会里面，我们不断的在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也有一个祷告，我们也有一个祷告，就是愿我们在神给我们的这应许之地，我们可以把神生命的丰富与美好、和睦的生命、使人和平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能够借着这一群蒙恩的弟兄姐妹在那里的时候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也有一个祷告，就是当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世人要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在那里。我们这一年我们在祝福祷告的时候，唱三一颂的时候，我们唱的是以弗所书三章这个十四节，上帝能的那一段，上帝能的那一段。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愿耶稣基督的教会能够使基督在其中得到荣耀，而基督得到荣耀的时候，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得到荣耀的时候。 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这首诗歌做结束。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地，重重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地，重重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阿们。祷告。主啊，这是孩子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这也是主你自己的教会在你面前的祷告。但愿你在诸天，你在宝座上荣耀你自己的教会，使你的教会能够荣耀你，荣耀你。愿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在宝座上的羔羊，教会的主，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